谢主，能够在主面前分享他的荣耀的话。我现在自己的身体是此时是有点状况，虽然不很严重，但是一直冒着冷汗，所以我很希望我今天能够顺利的把上帝所托付的一些话跟大家讲得明白啊，希望能够讲得顺利。所以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好不好？荣耀天父，仆人在此时特别为你的道，为你对我们所预备的奇妙荣耀的救恩，再一次献上至高至深的感谢。我们相信你既然把话留给我们，并且把启示放在我们当中，你在我们当中就有那极美极高极深的旨意，是任何权势所不能拦阻的。我们也相信你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掌权，仆人一切都在你的手中，都在你的恩典的预备之中。我们特别求你，求你使我们按着你的旨意，能够将你的应许，将你的祝福传递得合适，传递到位。今天上午这个主日，我们再次把荣耀权柄感谢大力智慧都归于你，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怜悯你的仆人，也将这信息传在你所要传给的，你所要赐予的每一个人的里面。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讲到年度意向，应该大家是已经很有感觉了。现在十一月了哈，那么现在世界上是各样的苦难是十分的普遍。佛教徒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说明这个世界人生的环境的苦难是不可免的。那么就任何人而言，越认识苦难的意义以及价值，就越容易超越一切的苦难，那么得到因着苦难的作用力而来的祝福，就是生命的蜕变、更新、成长。所以我们可以说，生命是在苦难中蜕变的。相对而言，越不认识苦难的意义的人，越会陷在苦难之中，难以摆脱苦难所带来的纠缠痛苦。而苦难相对的是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平安，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平安就是福。我们如果希望能够得到平安之福，平安是在生命里所存续的一种能量，那么使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不被环境所颠簸、所影响，反而能够胜过环境。而福的来源呢，就是福音。福音对我们的人生有许多各样的影响，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对于我们出生的影响。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对于每一个人的出生的不同而产生很多的感觉。有一句话说，有些人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对岸你常常被人家说某些人叫做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啊。我们一生生下来不需要什么样的劳苦，就会得到许多超过一般人所能够享受的这个资源财富。那么贫穷的人，他努力的想要摆脱出身他的影响，这是我们所能够是。所以每一个人因着他的出身的不同，造成对他的一生的影响。这个出生的不同，不仅仅是出生在不同的家族里面， 就算是出生在相同的家族里边，有些时候也会因着时间、因着地位而产生很大的变化。我想我们中国人从前的时代，对，我们看一些宫廷剧啊，讲到夺嫡，就是讲到说你是嫡出的和庶出的，啊，是大太太生的、皇后生的，或者妃嫔生的、小太太生的，地位就很大的不一样。这个出身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一个人生下来，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自己的出身嘛？生在谁的家庭里边，生在哪一个妈妈的肚子里，这个不好像不是自己所选择的。所以一般人面对这个出身的问题啊，只有羡慕嫉妒恨啊，为什么他是这样而我是这样。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福音能够改变出身，这里我讲了四个字，叫做任缘归宗。一般我们讲任主归宗，主的意义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所讲的人是溯本归源的话，最高就是到达上帝那里，而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天父。事实上我们如果认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其实我们的出身就会有一种因信而产生的极大的改变。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有各样的，其中最先的一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今天用这段经文是和大家来讲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归信，因着信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出身应该会有非常大而奇妙的改变。世界上最高最荣耀的出身就是君王他的嫡子、嫡长子，就是要将来要预备做太子的。而我们讲属灵的以色列人，其实就是说我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后呢，我们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是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去与主同坐宝座，得着神所预定要赐给我们的荣耀。这个是圣经明明的话，如果一般人去思想的话，会觉得这话太大太夸张。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想不想让我们对于我们的出身有非常非常大的可靠的更新变化，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出身，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是有这个极好的，一般人说靠背景啊，我们是有背景，是有靠山的。当然我们看到世界上的种种现象，出身好的人、有背景的人，他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是比一般人容易成功。如果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那合理的，我们是可以靠着我们的父而能够顺利的达成，顺利的得到我们所盼望得到的。所以我要和大家讲，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是有从神而来的倚靠的。那么倚靠一般人叫做靠山啊，如果我们是有可靠的背景，有靠山，那我们当然就一般这个不识相的人会横着走，但是我们心里边是有底气的，是会有信心的。这个有靠山的时候会带给我们信心的能量。 但是这个靠山会不对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跟一件事情是相关的，就是应许。这个东北有一个小伙子，那么他跑到一个中国的这个一线城市去，出门的时候信心满满，因为他跟他身边人讲说，那个城市的市，那个城市的一把手啊，最高的领导人是我们家的邻居，跟我的二大爷，就是二伯父啊，是初中小学都同学啊，那我们是认识的，我到那儿去有这个靠山还怕什么吗？所以他是带着很大的信心，一路上坐着火车，几乎可以说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然后他到了那个城市，他想要见那个人都不容易。后话我们就不多说，我们是说在这种情势底下，其实如果他没有什么依据，只是觉得说跟我的二伯父啊这么熟的人啊，那又同乡，应该就会帮助我。这个他想的应该未必就会实现。去了啊，想要见人都不容易见到，好不容易见到了，就跟他打招呼。他说：“哦，你来了。”那接下来可能就什么话也没有，也不见得会去帮助他什么事。所以差别在哪里呢？应许。如果说他的二伯父、哦、先打了一个电话跟他讲说，这个人去要到这个那里，你那里去找你了，那你要不要，你可不可以帮他呢？他说好，放心，他来了一切就看我的吧。那有一句话，就情势就完完全全不一样。这个是应许。当然除了应许，还有一件事情叫做认识。你对于那个人的属性是不是很认识呢？不要说是邻居，就是自己的亲人，如果那个人是一个性情人格不好的人，只是想利用人的人，那么基本上就是翻脸无情的人，你跟他再认识再有关系，他给你再多的话，很多的应许，在于对于这个守信的人一诺千金、啊、那不守信的人，就算是你签了约，他也不见得去遵守嘛。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其实我要说的是，靠山是要靠应许，除了应许以外还有认识。我们要竭力认识我们的神，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的好恶，认识他做事的原则。如果我们想要依靠他，却是与他的原则是相冲突的，那么这个我们以为的靠山可能就不是那么靠得住了。这是题外话。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来主日来做彼此的分享呢？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更认识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一次一次所追求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真认识他。然后呢，在真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得到他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人生的帮助。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请帮我念下来。神的应许，
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是认识神的应许，对我们是，对我们的现在未来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加拉太书，讲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三段，也就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三节说，对不起，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三节说：“然而那妇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而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讲到出生有两种出生。 二十四节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那另外一个约，这圣经并没有讲得很清楚，那就是指着锡安山，就是用这个撒拉来做预表的。这里为奴的妇人使女就是夏甲，而自主的妇人就是撒拉。但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重点有应许和两约，这约可以说就是靠山，也就是应许。当一个人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言出 一诺千金，言出必见，口头的宣告也是约定了。那么刚才说了不守信的人呢、啊，就你这个请政府公证了、啊、他 不承认还是没有用。所以其实明文的约和口头的应许是一件事情的两种不同的表述，而这里讲到两约，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在第二十八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个今天我们先从要从这个靠山靠应许来和大家说起。很多人因为出身不如别人而怨爱终生，怨爱读怨意哈。那么当你觉得出身，你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出身你满意吗？可能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如人的怨爱万谈啊。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福音的作用起点，福音作用力的起点在于启示蒙召者的生命价值。如何使我们得到福音所祝福的福呢？他的福音发挥作用力，他的起点就是让我们对自己，对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唯一的主角，我们的生命价值产生变化。而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价值定义到什么程度呢？因着你的信而对自己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自己都不肯定自己，别人再怎么肯定我们，价值也有限。你可以把自己定位在哪一个定义上面？那这是从出生开始的。我们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被预定成为至高者的儿子。所以，有认识生命的价值的起点，就是使信者因信而认识自己的出生，竟然是至高者的儿子。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在这一点上面没有打算说做更多的叙述补充。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慢慢的去积累信心，因为这关乎我们人生在面对种种问题的时候，我们所做的里边的底气以及所做的选择。常常在世界种种世人的眼目底下，种种的非议，种种的这个挫折底下，使我们的自我价值越来越模糊，甚至于被凌迟到支离破碎。这是普遍人的现象。能够凭着信回归到基督的里面，对自己的价值因着信产生正确或者荣耀有力量的看法的人确实是不多的。我们讲历史上那么多信上帝的人，有几个人是对于自己有准确的认识，而不是去拜偶像，去依靠别人， 去这个成为附庸，有几个人是真正的愿意去认识自己的呢？这是福音里边非常重要，但是也是非常不容易进到得到比较完全的祝福的一个点。希望大家在这个点上面能够更多的去思想，然后去积累我们生命的价值。我想生命的价值是因着信，因着自我的肯定，因着道，因着神的灵渐渐的积累的。没有人能够给你生命的价值，别人再怎么样的捧，虚的还是虚的，真实的都是自己生命所做成的。我不想多讲，还是讲了不少。那么总之，你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靠山的。所以我们有最可靠的靠山，就是今天启应经文一开始所讲的，我们要向山举目。这个山，我们常说山预表的信仰，我们要向信仰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是要向天看，我们要知道整个世界它被上帝创造，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我们是有靠山的，这个靠山是极高极大极荣耀的。当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些时候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各样的怀疑，因为信心是这样，但现实环境明明不是如此嘛。我们如果更知道上帝的旨意，更认识属天的事情的话，这些疑惑是必须存在的，也是会有答案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最可靠的靠山，它是需要有能力的显现。好比说我们讲到这个东北的小孩去一个一线城市，那么有他觉得有靠山，那有一天他在这个出了一点事，被抓到公安局去了，然后他请他们打一个电话去给这个领导的秘书，一通电话果然接通了，然后一句话就把他从困难当中释放出来，那么那就是能力的体现了，对不对？我们其实要认识神，要知道神爱世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爱，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跟他连接起关系来。那么他是爱的神，他是怜悯，他是不厚责于人的神。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人预备要去演这个年度的圣诞剧哈？讲到约拿的故事，其实他所要表现的只有一点，就是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那么不轻易发怒，愿意饶恕人。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我们对与他的关系就怎样建立起来。神就是爱，他爱所有的人，但是要信他才能够得到能力的帮助。我想有些时候我最近在家里边常常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做，那么我是非常想要去帮助所有可以帮助的人，但是好像找我帮助的人越来越少啊。我也在检讨这一点，其实是上帝也有上帝的恩典，他把我做一点隔离和保护，让我可以专心做一些事。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也在检讨，可能就是因为太没有能力了，又没有权力，又没有钱了，又没有力气，那所以人家想说找这个老头也没什么用啊，所以就很少找我了。其实也许他们看错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虽然不太有能力，但是我有靠山了。而且我知道如何去应用靠山的能力，只是上帝的帮助也许不见得是 想要被得帮助的人他所希望得到的样式，所以当下会不满他的心意，因为我们给的帮助是长远的，是真实的，相对而言是比较迂回的。因为一个人会发生麻烦，发生问题，不是当下他做什么事，而是前面有很多的事故的累积，很多的性格啊，种种的情形。所以我们比较看到根源的时候，就希望从根源处去为他做调整，而许多人是没有那个耐心，这个一时等不及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知道上帝的帮助的，上帝的应许以及上帝帮助的方法，其实真正最高最好的帮助都在新约里。新约里边的应许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所以我常常讲一个最说人间最可靠的支票，最大的应许，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益处是什么呢？然后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被召的人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其实我讲这个信息讲再多，如果你不是被召的人呢，感觉反应也很微小。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要读圣经，求主帮助我们更认识新约，以至于更蒙恩更得力。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的目标。那么从这一次开始，我们进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三段，就是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十一节经文我们先念一下好吗？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是自主护人生，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护人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自西乃山，生子为奴，就乃是夏甲。我们今天这个把这个作为一段，那么目标想要讲到这一段，我用这个蓝色标起来的那个是原文没有的啊，这个我们是翻译的人觉得这样翻译比较通顺，所以加上去的。那我们在这一段讲到两个儿子、两个妇人、两约，以及一个重点叫做比方，这都是比方。这是读圣经我们很重要的一把钥匙，但是也是一个通关密语。然后我们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作为第二段哈。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来，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们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段这个夏甲原文没有二字，因为它按着希伯来文或者按着英文都是一个字，五个字母啊。那么在这里所讲的是两座山，但是一座山是西乃山，我们去过以色列就知道是西乃旷野。那一座山哈，那是摩西在那山上领受了律法。那另外一座山并不是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我们会细细的讲的是在天上的在上的耶路撒冷。 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启示，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然后他引用了以赛亚书54章，讲到不怀孕不生养的你们要欢乐，这个是讲的一种奇妙的亲子关系，奇妙的生养关系，不是血肉之体所生的，才是这里所讲的属天的这个永恒的生命关系。那这也是我们会讲的。然后28节到31节，我们也读一下。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的妇人。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而妇人的儿女了。这是加拉太书4章的结论。5章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是得到了自由啊，属灵的自由，不要被奴仆的恶所辖制。而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也就是让我们分别我们到底是使女的儿女还是自主妇人的儿女。这其实就是说，我们是按着旧约在信呢，还是按着新约在信。那么这是应该说是关键性的一种生死或者是荣耀的等级差别啊，天渊之别的一个关键性的认知。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真福音的验释，生儿女对新旧两约的关键知识。我用了验释，其实一般讲验证识别啊，这比较少用这个词，应该说是很少用，但是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礼拜五才在跟我们的同工在讲到说，其实信仰的真伪是真的还是虚空的，良与就是好不好，它的内在实质到底有没有作用，是必须要用人生的体验加以验证识别的。如果我们只是听人家说，我们自己不用生命去体会它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真实实的去分辨为什么圣经要这么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样信而不是那样信。昨天这个上海有一位做律师的姐妹啊，她发了一个信息给我，那讲到她的一些体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很多的事情的变化，例如连续不断的地震，例如美国换了总统会带来什么变化，那么其实都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的心从自由从平安落到纷扰恐惧当中。所以那位姐妹她是说，她发现她的信仰常常受到环境的影响，然后回心去想，就知道说环境怎样都不太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命，所以她重新回来检视自己的生命。那么讲了一个很好的她的体悟，我就回答两个字，叫做真好。那么她今天上午就回我说，这些都是老牧师讲过的，我就应用了就会有体验。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于所信的道如何在我们生命里边发挥作用，一定要亲身的去体验，才能够分辨好坏真假以及它的价值。否则我们太容易被世界上 我们去所追求的就是很短视很近的一些利益，好比说我们身体是不是病得到医治了，那眼前的这个经济问题是不是得到解决了之类的事情，其实那些并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有长远的永恒的真实的意义和价值。那这些需要用什么？用人生的体验去识别的。所以我用厌世，就是要体验去识别。那么讲到这一段，我们的副标题说神儿女对新旧两约的关键认识，这个关键知识，这个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和大家讲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么就会参考这个马丁路德所写的这个加拉太书。我其中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有一些感触，它是在500年前写的，现在500年后了，但是他写的一些话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接受但是却不明白。那么马丁路德在这本书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结论的注解。保罗在这一段特别强调了作为自主妇人应该有的自由。其实自主这个字就是自由那个字的形容词，是相同的，关键是自由的。所以他论及了基督徒的自由，这是非常必要的知识。当我们信主信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是不是有真自由呢？这个是每一个人要在生命里边去检验的。所以我们希望和大家说一说新旧两约对我们信上帝并且信靠基督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这三段呢，第一段讲到两个妇人以及两约，第二段讲到其实可以说是两座山，但是它的关键是让我们知道一座山信靠那个的叫做为奴的，另外一座山呢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信靠他的就是自主的也就是自由的。在最后一段我们讲到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要看看你是怎么生的，是靠血气生的呢，还是靠应许，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血气生的和圣灵生的有什么差别？那么这三段我们看到的是 要去了解它，就必须要知道经文记载写在圣经里边的每一句话，其实它都是比方，大多数都是比方，特别是旧约它都有比方的作用，讲了人类的历史。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他讲到的那两个妇人就是从创世纪来的，那么我重新去把创世纪看了一下，其实它里边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创世纪没有认真的讲过，就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家中的聚会，他们在查创世纪，那么我每次去我就跟他们就他们所查到的进度就给他们做一些分析或者分享。在讲的时候听的人或者我这个讲的人都觉得说真是非常奇妙，但是你如果看表面的故事会看得会看得头昏脑胀啊，到底为这些事到底是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旧约一定要认识它是比方，而比方它这个比喻预言它所想要给我们的启示的信息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一样是信主的，一样是神家里边的人，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的 两个妇人，一个是夏甲生下来的儿子叫做以实玛利，那么一个是撒拉，他生下来的叫做以撒。但是他是去预表着为奴的和自主的两种信仰，其实两种信仰，也就是现在我们所拿到的圣经叫做新旧约全书，这里边有旧约的部分，有新约的部分。许多人这个受到旧约的影响，执着放不下，或者是常常被旧约的一些教训教导而捆绑，所以就没有办法进到新约给我们应许的真赐有里，也没有办法给我达到新约所给我们的应许，就是那成为神儿子与主同坐宝座这种种的美好的应许。而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些，我们要进到一个状况里，就看到生命的成长到底是血气生的还是圣灵生的，那这是使我们成为自由的还是成为为奴的，它的基本的关键。我们讲到这是生命的实质，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不是会呼吸而已，生命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我们内在的自我认知、自我肯定，包括了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情绪，就是我们的魂结构。它里边包括我们对于一切的知识、对于一切的判断、对于一切的反应。每一个人如果真正是生命，那么就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尊贵的呢，还是卑贱的？是清高的呢，还是浑浊的？都可以看得见，不必别人给我们评论，别人的评论是不作数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是怎么构成的？为什么我现在我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我们就是夫妻吧，我的生命和师母的生命也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儿女，你可以生儿女，可以让他有这个身体，可以让他有生活在世界上的一个基本条件，但他的生命你没有办法去影响的，应该说是可以影响，却不是你可以去支配的。那么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构成的呢？构成的元素是什么？这是在这一段我们希望可以探讨的。所以当然一次是讲不完的，我们每一次讲到多少就算多少。我们从第一段就是21节开始讲。二十一节说因为律法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这讲到两种出身，那就是造成两种人生、两种结果。而在前面一句话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保罗写这段话，他的负担就是他所栽种的，他所传福音，对他而言是属灵的儿女的加拉太那个地方的信徒，受到传旧约的犹太人他的捆绑影响，然后变成一种人，变成一种叫做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本来我们是接受律法，我们却是不在律法以下，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师母最近才讲过的。那么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旧约的信仰都在律法以下。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借着 在这个安息日的一些动作还有一些言语，努力的要把以色列人 把愿意信他的人从律法当中释放出来。保罗或是当时的一些使徒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的启示，包括彼得 在这个 楼上看到的 天垂异象，就是让他们尽量的摆脱律法所带来的压力式的瑕疵的影响。而保罗去传福音给加拉太人，加拉太人没有律法的，没有祖传下来的律法那样的约束，就是什么不可拿，什么不可尝，什么不可摸，应该什么日子收什么，他们本来没有的。保罗传给他们也不会把这些加在他们身上，但是犹太人一去，他们听了，他们就大受影响，然后就变成一种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然后呢，他们有没有听见律法呢？当时的人他们生活比较单纯，一开始接受信仰以后，对于当时有的圣经就是旧约，新约啊，有可能加拉太书是新约是最早写下来的一本书，那么当然当时是没有新约圣经了，所以他们一定都非常非常认真的去读圣经。很快的，他们就会从圣经一开始读，就会读到什么？创世纪，创世纪叫做妥拉，叫做律法书，所以他们就读到了。那读到了以后，这个保罗肯应该也会劝他们要去读一读，但是要让他们读的是经义，而不是字句。而犹太人去了，却把很多字句里边的捆绑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说，你们没有听过吗？应该是听过了吧。但是他们听过以后，他们却是变成一种人，叫做愿意在律法以下，这叫自我的选择。我和大家来说一件事，就是我们人生你要选择怎么样的信仰，就好像你要加入在哪一个教会里。像我们 有很多弟兄姐妹曾经来过，来过以后他也觉得我们的教会是很有爱，很好的，很舒服的，但他们常常选择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也不能勉强他们，因为这是一种选择。而人生它的结果常常就是因为他当下的选择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讲一个例子吧，就是印度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有很多英国的贵族就在那里建了很多英式的建筑物，然后 也接纳了很多的印度人，把印度人有些收为干儿子，就送到英国去读书了。后来印度就独立了，独立了以后，英国的那些商人、那些贵族啊，就必须要被遣返回到英国去。他身边所带的一些人，又是仆人吧，又是儿女，那么就会给他们选择，选择说你到底要留在印度呢，还是跟我们回到英国去？那么 我想当下的选择。就变成他以后的人生的差别。这些加拉太人他们选择了，他们的意愿让他们选择在律法以下，那么就是自甘为奴啊，就是觉得我这个身体太自由了，还是拿几个手铐拿几个担子来挑背在身上比较舒服吧。那么保罗努力的想跟他讲，讲到声嘶力竭，讲到几乎跟他们吵架，好像有些人还是愿意在律法以下。这 实际上在现在的信仰里边也有许多人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喜欢在律法以下呢？这个我们是，这是值得去思想的问题。简单的，比较简单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人啊， 觉得律法是一条一条讲得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只要照着照本宣科，照着那个律法一条一条去做，自己里边就比较平安。关于那些律法本身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有些时候人就没有再去思想了。那么现在我们 跟你讲说你要自由，上帝给你的是完全自由，他很多人一下子就忘了自由是什么，自由要做什么呢？那自由该怎么做呢？他就失去了分寸。人里边没有属天的智慧，给他自由，他反而慌张，反而不知所措。所以这一方面是现实的状态，另外一面其实这也牵涉到一件事，就是上帝的拣选。有些人天生的，他喜欢在一些有强而有力量 的领袖底下、告诉你向东你就向东，向西就向西，叫你那举手呐喊你就举手呐喊，叫你跳舞你就跳舞。那他给你些那些领袖给他一些承诺，这个几百个人当中有一两个人好像 有效验，他们大家就信了。但至于在自己身上有什么作用，自己不去思想，这是历世历代许多的现象。所以保罗这个马丁路德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教会所传讲的十字架的福音并不像律法那样对很多人有吸引力。马丁路德他是改教的人，他当时是 在教宗的压力底下，那么他拿到这个加拉太书，其实这个加拉太书是马丁路德的武功秘籍，是他最依靠的。这个他一辈子大概讲了六七次的加拉太书，而他的诠释至少有四五个版本出来，这是说明说他对于从加拉太书和对照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时代所产生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也就是他觉得。为什么有些人是愿意在律法以下呢？因为你讲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是需要把人从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才会有自由的，而人 要从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常常所面对的都是自己救人，自己一些就是出埃及记所说的这个埃及的肉锅，习以为常的生活，他很不想摆脱。那么当然律法是能够吸引很多的人，这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多讲。总而言之，马丁路德的结论是十字架的福音不像律法那样很有吸引力，所以他就是教会，我标的叫做真教会，因为大所有的教会都挂着教会的招牌嘛。那么什么才是合乎真理的教会，就要去认识了。所以真教会不能得到很多的跟随者，而不信者也总是在预告着教会的消亡。犹太人相当认定教会不会存在太久，而教会是一直存留下来的。但不论真教会看起来是何等的不生养遭遗弃，是何等的软弱荒凉，在上帝面前唯有他是结果子的，因为会结生命的果子，我们在里面渐渐能够产生出一些智慧的言语，当我们一句话说出去的时候，就能够使人从失望、从绝望当中被改变，观念会产生改变，那这是生命的果子。所以借着福音，他生养了无数的儿女，他们是自由的永生之子，这是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所讲的。到现在我们来看，还好像是对今天所说的话一样。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很多人是在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认识一下自己，当我们传给大家是自由的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一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呢？你自己是不是 想要回到律法里面直下去。我说老实告诉你，有些人因为生命没有长起来的缘故，不习惯自由，所以努力的把自己又藏进那个律法的框架底下，以为那样比较安全，因为那样比较有依据。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字句，而不是看到字句里面的真理，字句里面的比方。所以这里讲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自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我重点要跟大家讲比方，就是让我们超越字句，让我们有对于圣经的话，特别是旧约的话，能够有更真实的认识，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旧约，而什么是新约。再说一次，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还没有新约，还没有新约这个词。圣经里边渐渐的有了新约，还是以后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在写罗马书，或者是一般说是保罗写的希伯来书的时候，引用了旧约的先知书，才有一些话语。那么关于圣经里边的话，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怎样体会才有用处呢？必须要从新约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五到六节，请帮我念一下。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经义或义圣灵，其实原文就是灵，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想要把让自己活好，想要广结善缘，想要得到上帝的帮助，我们需要有使命，需要有任务，需要把任务执行好。而我们的任务之一叫做新约的执事，就是上帝给人定的新，给人开的新约，我们做这个新约的保险经纪人，我们去拉保险，去让人来接受这个新约，这个使人自由的新约，这个让我们的出身改变成为神儿女这样的约，上帝的应许。但是你要承担这个新约，就必须要领受到这句话，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我们必须要说，当我们认识到从灵而来的启示的时候，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活的。那么所谓的活的，就不是石板板的这一张照片照死了，而是一个活的话语，让我们今天这样看它是这样应用，明天那样看是那样应用。所以师母常常说，他比我早信主很多年，但是到了 我信主以后，开始我们看圣经从灵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与圣经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没有冲突，但是是活的。这个叫做字句是叫人死，而圣灵是叫人活。我们想要真实的认识神的话，想要进到新约，想要成为自主的、自由的，就必须要认识这个比方。这个比方 那这都是比方，两个妇人就是两约。这个比方这个字呢，这个 allegorio 这个字，其实圣经只出现在这里。那么在希腊文里边，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字，一般是用作预言。什么叫做预言？比喻，就表面上说的是这个故事，但是他所真正要讲的不是这件事。表面上说的是亚伯拉罕的两个女人，一个撒拉，一个叫做夏甲。那我们如果下回应该有时间和大家好好的来讲一讲故事，是很有趣的。但是你如果看那个故事的话，就会觉得那实在是有些时候让我们搞不懂这个谁对谁错，你分不清楚。因为上帝应许撒拉让他能够生儿子，撒拉相信上帝的话，然后呢就看到自己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已经七十几岁了，那越看越不像会生的，所以他就很聪明的把自己的使女，就是叫做夏甲的埃及人，把他推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非常爱撒拉的，所以这个撒拉跟他讲了，他就接受了，接受了以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当然在开始有孕了以后，这个夏甲应该是很得宠的，但是一个妇人有了身孕以后，她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看到那个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她因为不生子，她何等的苦恼。过去很多故事，中国的也好，远方的也好，像我们看一些宫廷戏，因为那个皇后因为生不出 儿女来，那非常焦急嘛。而一个妃嫔如果生下了儿子，她的身份就大不同了。所以这个夏甲，她的态度就改变了。那这个撒拉就受不了，就跟这个他跟这个亚伯拉罕说：“你这个女人，你那个小太太，她忘了是自己推给她的。那有了肚子里面有孩子，就对我就。”这样了，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不能说什么，他说那反正是你的使女，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然后他就撒拉就给他给他钉子碰，给他软鞋穿小鞋穿，给他很多难处，让这个夏甲变成夏甲就逃亡者的意思，就跑掉了。那跑掉了以后，在这个旷野就遇到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给他应许，那么给他的儿子肚子里的儿子取名叫做以实玛利，那么要叫他说你回去，你的儿子将来很好的。那夏甲回去了，过了一段时间生下了孩子。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86岁了，撒拉是76岁，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儿子，那当然这个故事就很复杂了。后来撒拉经过了，到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90岁的时候，他竟然生了以撒。然后他就把这个夏甲 和这个以实玛利就逼走了，就赶出去了。你想这个女人，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看圣经的话，那看到其实他们到埃及去的时候，这个撒拉是入宫的，明白吗？进到宫廷里边去的。那到底发生什么故事？圣经没多讲。但是，这那个时代，我说按照现在的人来想，很多就是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一些做法，谁对谁错呢？那上帝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呢？我们会弄昏头。但是。要告诉你，这个是约，是要让我们认识旧约和新约，这个叫做比方，这样明白吗？讲的是这个，意思指的是那个。 话中有话，圣经的故事不会冲突。我们如果真了解的话，就不会觉得意外。但是我今天要说，关键是在于血气生的还是应许生的。如果你要领受上帝的应许，让上帝成为我们的靠山，改变我们的出身，我们要重生。重生就是从血气生的改变为什么？是应许生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节、五十一节，我讲完这一节，我今天就要休息了哈。我们来读一下，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气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我今天会继续和弟兄姊妹按着圣经，把一些微妙的、奇妙的，甚至于奥妙的事情跟大家做分享。但是今天我做一点点结论吧。我们领受了新约，是使我们的出身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不必自怨自艾，说自己的出身不如人，因为我们的出身是最尊贵的。但是需要重生，需要从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而这里边牵涉到两约的选择。说清楚了一句话，旧约有旧约的功用，上帝耶和华的使者也给夏甲很好的应许，以实玛利也成为的儿子，也成为大国，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也有他们的祝福。旧约也有很多的应许，而新约也有一些应许。新约的应许却是从圣灵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要有从灵而来的启示。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如果想要领受新约的话，我们必须要产生一种连结，就是对于所有圣经上面的应许，圣经上面的话都应该都可以用耶稣基督的话来做注解，来做诠释。耶稣基督的话是一个钥匙，使得字句变成灵，字句变成精义，变成灵。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渐渐的由血气的，也就是世界的，变成圣灵的，变成由资讯的，由道，由这个奇妙的永远的观念所足够成的。生命要改变，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个神的国是超越物质的世界的。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说，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奇妙而且美好的时代，因为上帝借着量子物理学的普及，让我们对于存在有更高的认知，而这个量子物理学给我们打开新的观念，让我们知道所谓的量子纠缠、量子叠加、那多元宇宙，还有例如这个资讯本体论，也就是整个一切的形成是由资讯造成的，也就是道造成的。那我们生命如何呢？我们的生命是由神的话，由耶稣的话造成的，这是重生。我们必须要重生，才能够真实的进入新约，应用新约，而得到新约的应许，也才能够在一切的困难当中，一切的环境当中，靠着上帝 靠着他给我们的应许，坦然无惧，得胜有余。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到这里好吗？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低头向你献上敬拜。谢谢你，谢谢你让许多得到你启示的人都能够有相同的认识，相同的看见。无论是保罗，或者是马丁路德，或是我们现在在你的面前所领受的，我们知道你的道是亘古长存的，你的启示也是给所有的那所有的真正蒙召的人能够真实领受的。你 对我们并不隐藏，要把你的奥秘启示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真真实实的领受新约，并且成为新约的执事。求你祝福每一位领受这信息的人，也祝福我们在今后在你面前的侍奉。听你仆人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好，让我们来看教会周报。我们请十一月份的寿星有淑媛姐还有金雄到前面来，如果没有记载在上面的也请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生日歌，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这个我虽然牧师很辛苦，我还是要请牧师来为他们两位祷告。
以淑媛姐、以金雄作为许多在这个月受生的弟兄姐妹的代表，我们不仅仅是这个月，我们在每一天在你面前都是新的。谢谢你赐给我们淑媛姐，赐给我们金雄许多日子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同工，我们是在心中是何等的依靠他们，我们也相信他们都是许多人的依靠。当许多人看到淑娟姐，看到金雄，看到秋慧，看到我们许多忠心的同工的时候，心中就有平安，就有信心，就有依靠。我们互相依靠，一同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把我们所有生在你的家中的每一位都感恩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日来思想我们如何在你的里边重生。